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首先呢，向你说一声平安夜快乐。此刻的你或许正围坐在温暖的灯光下，听着熟悉的圣诞歌曲，或者呢是准备参加在教堂当中的平安夜崇拜，又或者呢是跟家人期待着这个特殊夜晚的宁静，也有可能呢是独自一人感受着欢喜又有点落寞的圣诞氛围。无论你身处在世界哪个角落，平安夜总能够带来一种跨越地域和文化的共鸣，那是一种对于美好、安宁和盼望的共同向往。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平安夜这首歌里边的那句歌词，平安夜，圣善夜，万暗中光华射。当旋律响起，我们总会被光华二字触动。这光华究竟是什么呢？它为什么能够在漫长的岁月中照亮无数人的心灵呢？那在今天天路难行客圣诞节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我们要从这束光的源头展开，一个发生在2000年前的巴勒斯坦地区的婴孩降生事件。或许你会好奇，古往今来无数婴儿降生，为何唯独这一位的降生能跨越千年时光，成为全人类共同纪念的庆典呢？为何一个看似平凡的夜晚会被赋予平安的深意呢？其实平安夜的核心从来都不是世俗的狂欢跟喧嚣，而是为了纪念救赎的开端，耶稣基督的降生。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从历史、圣经和信仰三个维度一起揭开马槽背后的真相与使命，探寻这份跨越千年的平安与盼望究竟源自何处。要了解耶稣降生的意义，我们首先呢要回到他所处的历史语境当中。2000多年前的巴勒斯坦地区正处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当时的犹太民族早已失去了独立的主权，在异族的压迫下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政治上的屈辱，经济上的剥削，让整个民族深陷痛苦跟迷茫当中。而从宗教层面来说呢，犹太民族一直坚守着对于独一真神的信仰，他们期盼着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能够降临，带领他们摆脱压迫，重建民族的荣耀。那这种弥赛亚来临的期盼就像黑暗当中的一丝微光，支撑着犹太民族在苦难当中坚守信仰。而耶稣降生的直接导火索是罗马帝国的一项人口普查令。当时的罗马皇帝凯撒奥古斯都为了便于统治和征税，下令在整个帝国境内进行人口登记，要求所有人呢都必须返回自己的祖籍地去办理登记手续。这个政策呢看起来是罗马帝国的行政命令，却在无形当中成就了一个古老的预言。根据犹太民族的传统，每个人都有明确的祖籍归属。约瑟作为大卫王的后裔，其祖籍正是伯利恒，因此呢，已经跟玛利亚订婚的约瑟不得不带着身怀六甲的玛利亚从拿撒勒长途跋涉前往伯利恒办理登记。那这段旅程充满了艰辛，而伯利恒作为犹太民族历史上重要的城市，因为普查迎来了大量的返乡人口，导致连旅店都爆满了。那这也为耶稣最终降生在马槽里埋下了伏笔。或许你也会疑惑，那除了圣经的记载，是否还有其他的文献能够印证耶稣的真实存在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虽然我们没有耶稣本人或者是同时代其他亲眼见证者留下的直接文字记录，但是呢，多位非基督徒背景的历史学家呢，在著作当中提到了耶稣或者是早期基督徒的活动。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在他的编年史当中记载，公元64年，尼禄皇帝迫害基督徒时提到，基督徒这个名字是从他们的创始人基督得来的。他在提比留统治时期被总督比拉多处死。这段记载明确指出了耶稣的存在及其被钉十字架的历史事件。而塔西佗呢，不是基督徒， 他的记载呢有更高的历史可信度。另外一位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在《犹太古史》当中也提到了耶稣，他写道，那时有一个名叫耶稣的智者，如果可以称他为人的话，因为他行了许多奇事，是教导人真理之道的老师。许多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成了他的门徒，他被称为基督。当比拉多根据我们首领们的建议判处他死刑后，那些最初爱他的人并没有放弃对他的爱。虽然学术界呢普遍认为这段文字可能经过后世基督徒的增补，但是其中关于耶稣的存在、行过奇事、被比拉多判处死刑等等核心信息呢，被大多数学者认可为约瑟夫的原始记载。这些非基督教文献的佐证让耶稣的历史真实性得到了广泛的确认。值得补充的是，罗马帝国的人口普查制度并非虚构，考古发现的公元104年埃及人口普查文件显示，当时确实存在着返回祖籍地登记的规定，这跟圣经当中所记载的历史背景完全吻合。那这种考古学的印证进一步强化了耶稣降生事件的历史真实性，说明它不是神话传说，而是发生在特定历史语境当中的真实事件。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圣诞节日期的演变脉络。很多人可能会以为圣诞节从耶稣降生时就开始庆祝，但是实际上呢，早期的基督教教会更重视的是复活节，对于耶稣降生的庆祝并没有统一的日期。在公元1到3世纪，不同地区的基督徒庆祝耶稣降生的日期各有不同，有的呢在1月6日，有的在5月20日，还有的是在其他日期。这种混乱的状况持续了数百年，直到公元138年，罗马主教首次倡议将12月25日定为耶稣的诞辰日。而这一日期的正式确立是在公元440年，当时的罗马教廷正式将12月25日定为圣诞节，使其成为基督教重要的节日。那么为什么最终选择了12月25号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在罗马帝国时期，12月下旬呢是传统的农神节，是一个庆祝丰收、祭祀农神的节日，整个帝国都会举行盛大的庆典。同时12月22号左右呢是冬至日，这一天呢是北半球白昼最短、黑夜最长的日子，象征着黑暗的极致。而冬至过后，白昼逐渐变长，被人们视为光明的开始。早期基督教教会选择12月25日作为圣诞节，并非直接是借用农神节或者是太阳崇拜的习俗，而是进行了信仰意义上的转化，将世俗的节日赋予了神圣的信仰内涵，以耶稣基督的降生象征真光进入黑暗，用光明战胜黑暗的信仰寓意替代了世俗节日的崇拜对象，使圣诞节成为了纪念救主降生、传扬福音的重要载体。那你说这个有中国的记录吗？耶稣降生的纪念在古代的中国也留下了印记。在唐代时期，基督教的一个分支景教传入到了中国，得到了当时统治者的认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当中呢，就有代宗文武皇帝每于降诞之辰赐天香以告成功的记载。这里边的降诞之辰呢，指的就是耶稣的诞辰日，说明当时的唐代宗会在耶稣降生的日子赐予景教僧侣玉香，与他们一同纪念这个重要的时刻。景教在中国传播的时候呢，将耶稣降生称为降诞升天。当时的这种礼仪形式呢，也是结合了中国的传统祭祀表达方式，体现了信仰的本土化适应。那这个历史记载充分的证明了对于耶稣降生的纪念并非西方独有的文化现象，而是具有跨文化传播的性质，它成为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共同的信仰记忆。了解了耶稣降生的历史背景之后呢，我们再来深入的去解读其中所蕴含的信仰深意。首先呢，我们从耶稣的名字说起。 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当中记载，天使向约瑟显现，告诉他，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这个名字并非随意的选取，它的根源呢来自于希伯来语约书亚，意思呢是耶和华是拯救。这个名字本身就宣告了耶稣的使命，他来到这个世界核心的目的是施行拯救，将人从罪恶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在旧约圣经当中，也曾经有一位名字叫约书亚的领袖，他带领以色列人越过约旦河，进入了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实现了民族的救赎。而耶稣的名字呢，与旧约的约书亚形成了奇妙的呼应，但是呢，又超越了前者的救赎范围。旧约的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的是物质意义上的应许之地，而耶稣要带领的是所有相信他的人进入属灵意义上的永生之地。旧约的救赎计划是针对特定民族的解放，而耶稣的救赎是面向全人类的罪恶赦免。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耶稣的名字不仅连接了新约旧约的救赎计划，也更彰显了神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他要借着这位名叫拯救者的婴孩，成就跨越种族、跨越时空的救赎大功。我们再来分析耶稣降生过程当中的几个关键细节。那这些细节呢，不是偶然的历史记录，而是蕴含着丰富的信仰象征意义。第一个细节是童女怀孕，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到三十八节详细记载了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显现，告知他将由圣灵感孕生下耶稣的过程。从信仰层面看，圣灵感孕彰显了神的主权与神迹的真实性，它区别于人类自然繁衍的方式，表明了耶稣的起源具有神性，他不是普通的人类后代，而是神的独生子道成肉身来到世间。那这里还要澄清一个常见的误解，就是童女怀孕呢，他没有否定耶稣的人性，而是强调了他的无原罪降生。按照信仰的教义，人类因始祖亚当的悖逆而陷入到了原罪当中，我们每个人呢都生而带有罪性，而耶稣通过圣灵感孕的方式降生，就避开了原罪的传递，成为了完全圣洁没有罪污的人。这种没有原罪的特质是他能够作为救赎主的必要条件，只有本身没有罪的人才能担当他人的罪，成就救赎的工作。因此童女怀孕的细节不仅是耶稣神性的彰显，也为他后续的救赎使命奠定了基础。第二个重要的细节呢，是马槽降生，路加福音二章七节记载，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马槽是牲畜的食槽，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呢，是最卑微、最简陋的地方，而神的独生子呢，却选择降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这一细节深刻地体现了耶稣虚己的救赎品质。正如腓立比书二章七节所描述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耶稣本身有神的形象，却甘愿放下天上的荣耀，降世为人，甚至降生在马槽之中。这种谦卑的姿态正是他救赎工作的重要特质。神不是以威严的君王身份强制拯救人类，而是以谦卑的仆人身份主动亲近那些深陷罪恶跟苦难当中的人。同时呢，马槽也具有普世的意义，王宫是为贵族和权贵预备的，而马槽呢是为牲畜预备的，也就是为所有的普通百姓所预备的。耶稣降生在马槽里，表明他的救赎不只是为少数特权阶层，而是临到每一个人，无论贫富、贵贱、种族、性别，只要愿意接受，都能够得到这份救赎的恩典。这种普世性的关怀打破了当时的社会等级壁垒，彰显了神的爱不分彼此、人人平等的特质。第三个细节呢，是天使报信与牧羊人来访。路加福音二章八到二十节记载， 耶稣降生的那一晚，在伯利恒地有牧羊的人，夜间呢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向他们显现，报告耶稣降生的好消息。随后有一大队天兵同天使一起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牧羊人听到消息后，便急忙前往伯利恒，找到了玛利亚、约瑟和躺在马槽里的耶稣。在当时的犹太社会当中呢，牧羊人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他们因为常年在野外放牧，没有办法遵守犹太教的洁净礼仪，被视为呢是不洁净的人，在社会当中呢处于边缘的地位。而天使首先呢向这些被视为不洁净的牧羊人报信，这个选择本身呢也有很深刻的象征意义，它彰显了救赎的包容性。神的恩典不会因为人的社会地位、身份标签而有所偏向，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边缘群体，都能够平等的去领受救主降生的好消息。而天使所宣告的好消息呢，其本质也不是指向世俗意义上的平安。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犹太民族盼望的是摆脱罗马帝国压迫的政治平安，是物质生活的富足安逸。但是天使所传的福音呢，核心是神与人和好。因着耶稣的降生，神与人之间因罪所造成的隔绝被打破，人类可以重新与神去建立美好的关系。这种好消息呢，不是解决外在的环境困境，而是重新的去修复内在的生命关系，这才是福音的核心本质。补充一点呢，就是在旧约圣经当中呢，多次是以羊比喻百姓的，以牧人比喻带领者。比如以赛亚书40章11节，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群抱在怀中。天使向牧羊人报信，也暗合了耶稣是好人的救赎预表，为后续耶稣的教导与救赎工作埋下了伏笔。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探讨平安夜的信仰本质，以及圣诞歌曲当中所蕴含的真理。稍作休息，天路南行客，我们继续探寻这份跨越千年的平安之源。
我们关心男人的生存，
在丰年的时候各种的超前消费，等到荒年来的时候一下子整个就崩溃了。
我们体会男人的情感，
现在面对吵架呢，会把事情拿出来一起来探讨。
我们寻找男人的信仰，
当你在面对困难决定的时候，你是否愿意真的去求问神，等待上帝回应你。
天路南行客，每周一至五与您相见。
欢迎继续收听天路南行客节目，我是星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星源。通过一些细节的解读呢，我们可以更深刻的理解平安夜的信仰本质。提到平安，我们通常呢会想到无灾无难、生活顺遂的状态。但是圣经当中所讲的平安呢，它有着更为丰富和完整的含义。它不仅仅是外在处境的安稳，更核心的关键是关系的修复，包括人与神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都达到和谐圆满的状态。这种平安呢，不是依靠人力可以实现的，而是源自于神的恩典与救赎。世俗的平安呢，往往聚焦于外在条件的改善，比如说财富的积累啊、地位的提升、环境的稳定等等。但是这些外在因素呢，往往是不可控的，一旦发生变化，那所谓的平安就会随之消失。而信仰当中的平安呢，是一种内心的笃定与安稳，它不依赖于外在环境的好坏，而是源自于我们跟神和好的生命状态。正如约翰福音17章27节当中耶稣所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种平安是超越世俗理解的，是在困境当中依然能够拥有内心的平静，是在迷茫当中依然能够持守生命的盼望。而耶稣的降生正是这份平安的源头。在人类因罪与神隔绝，陷入孤独与绝望之时， 神主动放下荣耀，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以马槽中的婴孩身份向人类发出和好的邀请，这是救赎的逻辑起点。不是人类主动寻求神，而是神主动走向人类。不是人类凭借自己的努力修复与神的关系，而是神借着耶稣的降生为人类预备了救赎的道路。因此，平安所纪念的不仅仅是一个婴孩的降生，更是神对人类爱与救赎的开端，这才是平安真正的源头。聊到这里，我们不妨一起来欣赏一首非常经典的，你经常一定会听到的圣诞歌曲《平安夜》。这首歌当中的歌词蕴含着深刻的信仰告白，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这首歌的原版歌词呢，是用德语创作的，后来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流传于世界各地。其中中文和合本的风格歌词是这样的：平安夜，圣善夜，万暗中光华射，照着圣母也照着圣婴，圣洁婴儿多么纯真，多么可爱，静享天赐安眠，静享天赐安眠。平安夜，圣善夜，神子爱，光皎洁，救主耶稣今降生，救主耶稣今降生。我们来逐句的去解析其中的信仰内涵。平安夜，圣善夜，直接点明了这个夜晚的神圣属性。它不是普通的夜晚，而是神所预备的彰显圣洁与恩典的夜晚。万暗中光华射，则用了隐喻的手法，将耶稣的降生比作黑暗当中的光芒，象征着他来到这个充满罪恶与迷茫的世界，为人类带来了真理与救赎的光芒，照着圣母也照着圣婴，聚焦于耶稣降生的场景，指向了玛利亚与耶稣之间的母子关系，彰显了耶稣的人性特质。圣洁婴儿多么纯真，多么可爱，尽享天赐安眠，则描绘了耶稣作为婴孩的纯真与圣洁，呼应了他没有原罪降生的信仰教义。而神子爱，光皎洁，救主耶稣今降生，则直接宣告了耶稣的神性身份。他是神的儿子，以爱的光芒照亮世界，他的降生就是救主的来临，为人类带来了救赎的盼望。或许很多人不知道，平安夜的创作背景也充满了简朴中的神圣。这首歌诞生于1818年的奥地利乡村教堂，当时教堂的管风琴呢，因为故障没有办法演奏，牧师就请了一位教师创作了这首歌曲，并且呢用吉他伴奏在平安夜的礼拜当中演唱。没有华丽的乐器伴奏，没有复杂的旋律编排，却让这首歌传递出最纯粹最真挚的信仰情感，成为流传至今的经典。这也正如耶稣的降生，没有王宫的奢华，没有权贵的追捧，却在简朴的马槽中成就了最伟大的救赎计划。新源几乎每年在平安夜这一天呢，都会在朋友圈当中发一段经文，就是路加福音2章14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段经文是天使向牧羊人报信时的赞歌，也是平安夜最核心的信仰宣告。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提醒我们无论在何种境遇中，都要将荣耀归于那位创造并救赎我们的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则让我们明白真正的平安源于神的喜悦，而这份喜悦的获得正是源于我们愿意接受耶稣的救赎，与神重建和好的关系。在今天特别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心源也想向你提出两个思考的问题，也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在平安夜静下心来认真的去思索。第一，当我们理解了平安夜是与神和好的真正含义后，你对平安夜的期待有没有改变呢？你所追求的平安是外在环境的安稳，还是内心与神和好的笃定呢？第二， 马槽中的耶稣以谦卑、圣洁、包容的特质来到世间，他带给你怎样的生命启示呢？是让你学会放下骄傲，谦卑待人，还是让你愿意接纳他人，传递恩典呢？亲爱的朋友，平安夜的意义不在于多么大的盛典，不在于多么昂贵的礼物，而在于纪念那位在马槽中降生的救主，在于回应他的救赎邀请，在于与神重建美好的关系。今天我们从历史、圣经、信仰三个角度探寻了耶稣降生的真相与使命，了解了这份跨越千年的平安真正的源头。下一集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从降生的故事延伸，通过使徒信经这份最古老、最普世的信仰纲要，深入认识这位在马槽当中的婴孩的救主形象，探寻历代基督徒如何界定信仰的核心。此刻或许你正在独自静思，或许你在与家人相伴，愿路加福音2:14的祝福临到每一位听节目的你，愿荣耀归于至高的神，愿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愿平安夜的真平安与你同在，愿马槽中的救主成为你生命的光，我们明天再见。
圣山也晚安中，光华社照着圣母，也照着圣影，多少次相约，多少天真，今向天赐恩免，今向天赐恩免，平安夜，圣山夜，平安夜，圣。